问题真的大了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九天的年假也是转瞬即逝。一早的车站，满满的上班族跟学生，这种一件事的假期终止，还真是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受。不过，今天要聊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从年假前、年假中到年假结束，都很让人掉下巴的司法问题。年假之前，媒体与社群上就一直可见国中生割喉案定谳与女毒虫脱状所长案的后续效应。前一案摆明了就是加害者的权利远高于受害者，陈审法官拿着的自当应自判，只拘泥于该案犯罪者未成年这个标签，全然无视其余犯罪前后的各项恶质表现。受害者的双亲在这样的司法系统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司法暴力的摧残，身处绝望的深渊。受害者的父亲却极为勇敢，坚强地站出来对于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法做出倡议。坦白说，这样的倡议有无效果我们很难知晓。毕竟这不是朝野攻防的重点，莫说要排进国会议程了，就算是有立委提出法条修正案也获致联署，何时能成案送审那都是难以期盼的事情。可是作为一介平民，这位父亲却敢于开大门走大路，以修法作为诉求，此举就远胜于一心废死却不敢修法只敢搞旁门左道的执政党了。而女毒虫案中国民法官的判决显然就远比职业法曹要合于常事多了太多。当然国民法官只是用于一审，本案也定会提起上诉，因而外界多半认为一审判决到了二审之后必定会被推翻。可是看看一审判决，我们就会明白何以这样的结果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这并不是说一审参审的国民法官就是流俗或依民意判决，毕竟在制度之上，审判终究还是有职业法官在把控。如果说在法理与法条上单纯因为俗媚而出现偏差，审判长显然也不会放任不管。况且这个裁判结果能够出炉，还是在大法官会议对于死刑判决下了指导棋，干了法官立法的谬事之后。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如果按照法理法条与常识，就算再加上大法官的紧箍咒去进行裁判，哪来的那么多可教化的鬼判决。两案两相对照，国人就可以看出，当司法系统明确着重于加害者权利时，整个天秤会倒向多么荒诞的一侧。加害者国家养，关个几年后就可以假释出狱，然后有极大的机会再度犯案且寓意凶狠。而受害者与其家属呢？仅有微薄到几乎没有的国家救济，然后亦生活在不公不义的憋屈当中。要说美国常见的司法交易也会对被害者高度不公，但那还有个交易的过程，加害者跟司法系统还得谈，且人家的司法系统多少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利益。可台湾呢？谈都不必谈，职业法官宅心仁厚，有一心维护少年犯利益的，有总觉得杀人犯都可教化的，他们善心的成本都是由人民买单，而其所要做的就只有高坐法庭之上去睥睨众生。审判端如此，那司法行政端呢？年假当中又于媒体之上看到了一个几乎要遗忘了的名字，张习明。这个因持枪杀人于民国96年就被判第一个无期徒刑定谳并入监执行的恶龙，因其犯罪时间之故，适用民国86年修法前的无期徒刑服刑满10年即可申请假释之规定，所以于106年后就一直申请假释。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其罪行与假释法令之间的关系，要说的是按媒体报道，张习明因为假释一直不过，直接状告法务部矫正署。官司打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高高行日前认定矫正署在审查张习明假释案时，竟以107年函询地检署却未获回复的旧资料驳回假释，因此认定矫正署存在资讯搜集不全及未公平对待有利事证等瑕疵，判决撤销不予假释处分及复审决定。此一判决当然不是就给了张习明自由，但却让矫正署被狠狠打脸。透过这个判决，外界也才知道我们司法行政怠惰到什么程度。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正义，这种瑕疵基本上就是给了张习明下一次申请假释的通关凭证。他该不该被假释，我们这里先不论。但矫正署可以懒成这样，那真是令人瞠目结舌。这是司法行政系统的孤立吗？坦白讲，我们还真希望是。毕竟，如果只是单一案件，我们还可以用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理由自我宽慰，然而，偏偏就不是如此。这不，上班头一天就可以看到，台中地检署出了个超级大包。有一个姓施的男子因加重诈欺罪于民国108年被判刑3年10月定验，试问一下，这位施先生按时间算，不是早该服刑出狱了吗？可是，这位仁兄在往后5年当中，都没有收到执行通知，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去服刑。当然啦，犯事不用坐牢对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好。可是他老兄却因为要赴越南结婚，欲出国时发现自己被禁管，这才明白不必坐牢就不能娶妻。妙的是，禁管单位发现他是应被执行而未执行的罪犯，也没有什么主动的措施，是他自己跑去问内政部移民署、台中地院及台中地检署等各单位，问了个老半天，相关承办人员起初接回复查无执行资料来敷衍他，让他急得去找立委陈情来求坐牢。这么荒谬的事情还被移送监院调查，连绿色监委都看不下去。还有比这个更怠惰更荒谬的吗？一个诈骗犯判完了就算了，地检署在干吗？到头来的让国会议员出面修理了，才在民国113年发出执行通知，这不是搞笑，那什么才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年都位列民众不信任榜的榜首，可这个系统却毫无所觉，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蔡英文当朝时开个司法国事会议，结果到今天，司法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从院检到司法行政，问题一个接一个，一次比一次离谱。一个只有在抓执政党政敌才会精神抖擞，其他时间3不5时就摆烂失能的司法，问题真是大了去。